弟兄姊妹早上平安，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八章。在第八章，所罗门的祷告是占的篇幅最多的。谈到祷告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祷告信仰生活的体现。不得不说，祷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占的篇幅极少，错误最多。我们也会说祷告是最容易的事情，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靠着神的恩典，借着神所赐的耶稣基督最容易到神面前。祷告又是最难的，因为我们的祷告常常是按照我们的私欲和欲望去祷告，所求的是满足自己的享乐，与上帝的旨意又是无关的。我们在这一章可以看到所罗门的祷告的内容极其的丰富，充满了对上帝应许的肯定，也在神的应许当中向上帝恳求。可以说整个的祷告充满了神的话语。祷告虽然说是最容易的，但是祷告又是最难的。难是难在我们的祷告缺少上帝的话语，自言自语，胡言乱语，偏离神的旨意，缺乏对上帝倚靠和寻求之心。门徒们也向耶稣请教如何去祷告，耶稣教导他们，我们很多时候连祷告都不会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祷告的内容与神的旨意相差甚远。不是说什么祷告上帝都听，当然没有一件事是上帝所不知道的。我们祷告的内容再不好，神都听到，不代表我们的祷告蒙上帝所悦纳。神赐下祷告的标准原理，就意味着祷告是不可以随意的按照自己的欲望去祷告，是完全无效的。用重复的话很多，量很大，并不会得蒙神的喜悦。得蒙上帝的喜悦在乎神的恩典，在乎祷告不是出于自己的欲望，不是让自己的宴乐得满足，而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他就把我们所需要的都加给我们。我们来看所罗门向耶和华的祷告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，向天举手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。在祷告的这个变化当中，所罗门一开始是向天举手，到了54节屈膝跪下向天举手。祷告的姿势应当怎样最正确？其实圣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。我们在神面前站立，我们在神面前跪下，都是可以祈祷的。着迷于一种姿势本身，也是一种偶像的崇拜。在任何时候，任何的姿态，任何的地方都可以向上帝祷告。如果 沉迷于一种的姿势，沉迷一种状态，认为只有这样祷告才蒙悦纳啊，这就是一种迷信的信仰啊，错误的认识。这样的祷告其实不蒙神所悦纳的。我们看到所罗门对耶和华神有充分的认识，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我们今天对上帝的祈求的对象认识是不清楚的，而不了解所祈求的对象到底是怎样的意味。我们在圣经可以看到有很多关于祷告的篇幅，这些祷告的篇幅比如大卫的祷告、所罗门的祷告、尼希米的祷告，还有丹以理的祷告，有一个特点，他们对神有充分的认识，对神的属性描述的相当丰富，就意味着他们不是对着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对象祷告，他们对自己祷告的对象是认识的，是了解的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耶和华是谁？是立约者。耶和华是谁？曾经行过大能和奇事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上来，赐他们应许之地。以色列是耶和华的产业，耶和华也是他们的产业。对神的属性不了解，如同偶像敬拜。加尔文就说，对神的认识敬拜是建立在圣经的启示上，如果对神的属性不知道，把神视为一个超越伟大，但是对神根本不了解，这样的一个敬拜其实是偶像的敬拜，偶像的崇拜。马太·亨利有一本的著作是祷告的方法，还有一个小标题是如何使用经文祷告。他谈到对上帝的赞美和称颂，用大量经文使人可以晓得耶和华他是怎样的一位神，描述了上帝丰富的属性，然后向他赞美，向他称颂。要不然祷告就是偶像崇拜，就是把神视为一个模糊的不清的对象，这样的祷告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，对象错了，祷告还有什么用呢？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拟的，神是超越的，不是局限在一个地方。堕的罪人对上帝有一个错误的认识，很容易把神局限在一个地方，局限在一个场所空间，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拟的。这个没有神不是说在神之外还有很多的神，耶和华是独一的嘛，又真又活的，只有一位，只有一位造物主，其他的受造物都出于他，没有神可比拟啊，是说那些非基督徒他们发明了许多的神。迦南地过去有很多偶像，其他的列国敬拜许多的偶像，他们把偶像视为神，这是一个对比的方式。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拟的，所有的偶像人手所打造的都是假的，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，是又真又活的，在救赎历史当中不断的施展膀臂， 有作为的上帝。上帝从来不受局限，不受局限。人很容易局限神，人从思想上局限上帝，从文字上局限上帝，从敬拜的空间当中局限上帝，局限上帝就会迷信，局限上帝就把伟大超越的神进行一系列限制，这是神学上错误的认识。所罗门开口就说，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，为什么没有可比你的？他把这个内容用一件事情来表述，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，特别强调神独特的一面，守约施慈爱，强调神绝对的信实。这位信实的神，信实的神就是所罗门所祈求的那一位，守约施慈爱，向谁？向你的仆人，这个仆人指谁？指，他父大卫。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，你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，正如今日一样。所罗门啊，他看到神对大卫的应许，神为大卫建立家室，神也告诉大卫预备圣殿的材料，神也告诉大卫，你的儿子为我的名建殿，这一切全部都应验了。所以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神为大卫建立家室，不是因为大卫的家庭显赫，大卫的父亲是谁？耶西嘛耶西的父亲是俄贝德，俄贝德的父亲是谁啊？伯阿斯。俄贝德的母亲是谁？外邦的女子，摩押的女子路德。这个家庭谈不上多么的显赫，神为大卫建立家室完全出于他的应许。大卫是牧羊的，在家里是不被看重的，上帝向他有应许，上帝拣选他，高举他，训练他，犯罪的时候管教他。神向大卫守约施慈爱，所应许的全部都成就了，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。我们在大卫身上看到神应许的话全部都应验了，大卫最终坐在宝座上，大卫的儿子坐在宝座上，神也让他的儿子为神的名建立的圣殿，一切全部都应验了。所罗门亲眼看见，亲自参与，所以他说正如今日一样呀，神的信实完全体现在所罗门的面前，所罗门才会向神说正如今日一样呀，你的信实我看得见，我摸得到，我感触得到。我们今天对神的体验太差， 对神的感受太少。体验和感受啊，绝对不是自我的安慰或者自我的陶醉，而是建立在真理上。啊，清教徒称之为经验性，经验性。我们知道最可怕，不一定经历到了罪的可怕性。我们知道恩典甘甜，不一定品尝到恩典的甘甜。我们知道神他是信实的，不一定怀疑就从生命中消失了。体验感太差的时候，很难在神面前敬拜，很难依靠他，很难对神有活泼的信靠，真实的盼望。耶和华以色列神啊，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，你的子孙若谨守自己的行为，在你面前行事，像你所行的一样，就不断有人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。现在求你应验这话。大卫坐在宝座上，所罗门坐在宝座上。神告诉大卫，不仅是你啊，你的儿子、孙子、你的后代都要坐在宝座上，但有一个要求，就是遵行神的律法，谨慎自己的行为，不断的有人坐在宝座上。我们要知道哈，不是因为敬虔才坐在宝座上，而是因为神的应许，神要建立大卫的宝座直到永远，最终指向耶稣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有的君王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，大卫、所罗门、罗伯安这些所有的王最终是要指向耶稣基督的。他们好的一面啊，指向基督，他们不好的一面激发人渴慕完美的王耶稣基督的到来。大卫宝座的稳固、永久长存，完全在乎神的应许。既然是恩典，就不在乎人的努力，但是在这个约里面有一个互动性。如果想要在宝座上坐得长久稳固，就需要遵行神的律法。遵行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呀？不是为了得到王位，而是持续的坐在王位上。遵行的话就蒙福，被约的话就受咒诅。大卫敬畏神的时候，神恩待他；犯罪的时候，神管教他。王位并没有永久失去，暂时失去是管教，暂时的离开他，离弃他，让他受训练，让他感受罪的可怕，让他知道神的信实何等的可靠。虽然犯罪，管教之后必恢复大卫的王位。这种互动性是很微妙的。做王是神应许的结果，在王位上犯罪必受管教也是真实的，但绝对不是靠守律法坐在王位上，不是靠守律法得到上帝的王位的赏赐，王位是应许。坐在宝座上是遵行神的律法的动机是感恩，违背律法就是离弃神，必然会受管教。这种的互动性，圣经常常出现。我们也知道，大卫不是完全的王，他有犯罪， 所罗门不是完全的王，他有犯罪，而罗伯安也不是完全的王，他也有犯罪。后来的西西家都是一样的，好王很少，最好的王也有缺点。只有一位王完全谨慎自己的行为，唯有一位王完全遵行律法，只有一位王完全讨神的喜悦，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，永远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胜过所有的诸王，因为所有的诸王不过是影儿，影儿啊，只有那个实体耶稣基督才永远坐在宝座上，大卫的国就永远坚立。所罗门说，现在求你应验这话，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。所罗门也希望这样的话在他身上，希望应许的神如何对待大卫，也对待他自己。所罗门啊，充分的抓住神的话，为自己的人生祷告，抓住神的话向神祈求。我们的祷告太多时候是胡言乱语，胡言乱语，祷告热诚是无效的。加密山上的人祷告不热情吗？你看那些假先知疯狂的祷告，极致癫狂，那有什么用？所以祷告不是疯狂就有效，狂热就有效，祷告时又充满热诚，还充满神的话语，这样的祷告才有效。我们怎么为自己祷告呀？怎么为自己的婚姻祷告？怎么为自己的孩子祷告？多读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充满自己的人生，充满自己的所有的领域，抓住神的话祈求，这样的时候祷告才蒙上帝悦纳。为什么求总是得不着？是因为没有按神的话去祷告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向神祷告。我们需要什么？祷告充满神的话语。我们需要什么？抓住神的话，为自己所有的领域、所有的事情祷告。没有话语的祷告是自言自语，反复多变，浪费在宴乐上。求主使我们有祷告心的心，有祷告的规范，有祷告的热诚，也抓住神的话为自己迫切的祈求，也愿神的话语应验在我们的身上。天父，我们来感谢你赐我们属灵的觉悟悟性，用你的话语祷告，透过话语认识你，透过话语规范祷告，透过话语我们愿意在所有的事上寻求你，为自己的人生，为自己所有的领域祈求，也愿神的灵引导我们，教导我们如何祷告，怎样祷告，也愿你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引导和光照，使我们充分的认识你的话，使我们的祷告满有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的祷告也充满极大的渴慕和寻求，免得我们自言自语，免得我们把祷告的事项和祈求浪费在宴乐上。主帮助我们，恩待罪人，感谢主 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